各位大众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入发趣品第二十啊，我们学习这个入地入十地的这两，其实广说是前九地了啊。前九地呢，就要观自己的三业呢如佛，就是十地一样啊，用自心如佛的身心状态呢。来对治，其实对治也无对治之法，是因为观照甚深的般若，知道一切法空，毕竟清净故，这个才是实修的开始。前面呢都算是修集资粮加行位的一些这个助行。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把这个初地啊，初地的十事啊，初地的十事呢，用241页啊，佛智说这十事的因缘啊，修资粮的因缘呢，跟各位大概也补充了龙树菩萨的教导呢，大概也算是圆满了啊，我就不再做节遣啊，各位文其实不是很深啊，各位自己可以去常复习，而且墨学常常讲过，这段资粮行是因地凡夫就应当要经常这样意念的啊。能够做得到的，在自己的三业行处就应当要这样的做。这个呢，整个地资粮呢，说实在话来讲呢，就是般若经教到我们发菩提心的次第啊。所以这十地资粮行呢，就是发菩提心的次第。那么各位现在，一只要听到发菩提心呢，就只是会想到这个藏传的什么修心七要啊，念母之恩报恩，那个毕竟只是修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是大乘三要的其中一个，但是并不是全分的啊。那么我看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带哦，上个礼拜这个果成帮各位请了这一本，对不对？是吧？我本来我没有提醒你们要带来了啊，不过你们记着页码啊，你们记着页码，我只告诉你们几个地方，当然是全本都要读的了，当然全本都要读的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第一次拿到，我也没准备哈，跟各位讲，那是希望你们大概都已经初读过一次。那么墨学就把这十地的资粮行法呢，当作是发菩提心的次第。啊，修菩提心的次第，各位呢就把它当作是修菩提心的次第呢，经常这样子意念，每一件每一件每一地的每一法都经常专精思维啊，专精思维，就把它当作是敦促学习菩提心增上的一些因缘事。那么用龙树菩萨的这一部发菩提心论啊，那么这一本法本是师庄沙门命令，他是清朝的一位法师。从他的法名自己命的这个名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学习谁啊，玄奘法师，那个奘师奘，师奘就是以玄奘为师啊。可是他是华严的传人，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唯识宗法相的学习跟华严的行法啊，是几乎可以说是密合的啊，密合的。那么他也是唐密的传人啊，唐密的传人，所以呢，他在这个这本转注当中呢，就用了很多大日经一行禅师的述文呢、啊，来解释发菩提心论的行法跟这个理体。那么这一部论呢，最简单的是提出三个纲要啊，三个纲要，它的印呢、啊、印的还蛮好的，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目录页的第三页。他按照科判啊、哦，他按照科判把这个本文呢科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所以你们如果要只是念诵的话呢，就用第三页的这个文来念诵也就可以哦。那自己当然在天的部位呢，加上那个科判的名称，当然是对到里面了啊、哦，对到里面。那么我们就不看这个文啊、哦，我们就看里面11页转注的11页。最后一行，从倒数第五行就知道他引的是大日经述、哦、大日经述就是唐密唐朝的传人，非常重要的一位法师，一行禅师， 啊，他最后被关在五台山哈、啊，那就是喝那个水倒流的那个人，各位知道那个公案吗？啊，就是此处，就是本来向东，后来向西，而且是逆流向上啊，那位很不可思议的一行禅师。他所做的述，这个大概是这个古人唯一的一本述文啊，他就以这个《大日经述》为这个法要啊，来解释这本发菩提心论。那么我要各位看的是倒数最后一行，此论立一的大纲啊，先总持大纲有三门，为行愿、圣意、三摩地。行愿各位加上两个字，就是普贤行愿。密法的法主啊，就是道场主、法门主啊，就都是藏传所谓的金刚萨埵啊，汉传所谓的普贤如来啊，或者普贤王如来、普贤菩萨啊，这都是法门主。所以呢，他的行愿当然指的就是这个普贤行愿。所以如果要说是修菩提心，不管是汉传、藏传、唐密也好哈、啊，一定要受持的一部经呐、啊，就是普贤恒愿品，对不对？普贤恒愿品，那么普贤恒愿品在哪里呢？在华严经嘛，是吧？那华严经一开始的第一会就有个普贤三昧品，知道吗？在第一会，就是在菩提场的第一会，大概在第二品、第三品吧，就是普贤三昧啊。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大纲，是一个总持。那么仔细的行法呢，在法华三经啊，法华三经的第三部经，就是观普贤三昧经啊，观普贤行法经，观普贤什么 ？Anyway， 就是法华三经的第三部，第一部是无尽一经，第二部是法华经，第三部就是观普贤行啊，观普贤观行法经，观普贤行法经之类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名词啊，抱歉记不起来了。那个就是行法，那个行法可以说是法华三昧忏根本的依止，就是他的行法就是依那个出来的，就是智者大师依照观普贤行法经呢，那部经的行法呢，把它刻出来。墨学曾经在以前礼拜五的那个定学选读的课当中，也曾经讲了他的法要啊，讲了法要。后来智者大师制定了法华三昧忏以后的那个忏法，几乎都是以他为框架，而他的框架呢，大体就是无悔法。墨学上堂课一直在讲了很多次的无悔法，就是忏悔、劝请如来、随喜功德、发愿、回向、发愿，这五个其中的最重要的就是忏悔法。忏悔法呢，它行的是五根忏，嘛六根忏 ，sorry， 六根忏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要忏自己的六根不见实相、不见真如啊，这个是实相忏理啊，实相忏。所以它有四相有理忏的部分啊，有四相有理忏的部分。那么如果各位觉得法华三昧忏的理忏部分比较难呢，各位就可以随身也准备大悲忏的小本啊。大悲忏的小本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十个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那十个大悲忏的本愿，十个愿，一直到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生。用祈愿观世音菩萨加持的力量呢，自己呢亲近三业供养啊，供养观世音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让你能够开什么？第二个就是圣意，圣意呢加两个字，圣意空性，圣意空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发菩提心呢，有三个行法。第一个行法呢，就是要受持所谓的普贤三经。刚才目前讲了普贤三昧经，对不对？在哪里？在华严经第一会、第二品还第三品的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普贤行法经，是法华三经之二啊。还有一个，为什么法华三昧忏是以法华经为母体呢？各位知道法华经最后流通品是谁流通的呢？普贤菩萨流通的啊，是世尊要求普贤菩萨流通法华经啊。那么普贤菩萨也在世尊面前发愿，只要以后有人呢口诵啊心行法华经的话呢，他就会率众哈、啊、率众结界护卫这个行法的人，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把这个普贤菩萨的本行事 啊，本身是在法华经里面。啊，法华经里面，法华经里面讲了很多菩萨的本身是，各位都比较耳熟能详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可是普贤王如来他本身的本身故事呢也在里面的因缘。然后乃至于他的流通祖就是普贤菩萨。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法华经是这个修菩提心的中医。啊，中医。那么他的第一品方便品就讲十如是，就是告诉我们要正观因缘嘛，对不对？正观因缘，然后呢要学习当十法界的法师啊，所以法师品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发的愿是这个东西啊。那么乃至于后面的安乐行品，安乐行品就告诉我们一个当大法师的人就应当要有四种安乐行啊，就是身与意还有愿啊，用身与意来行你的愿，其实就是这意思。那你用身与意来行相应于圣意空性的愿，那个愿当然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当然是空性相应的愿，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行法。所以呢法华三昧忏就把安乐行品呢当作是他的礼忏啊，礼忏思维的所缘境啊，思维的所缘境。所以倒不是这个什么中论这一类的论，当然你们能够受持中论啊也很殊胜。否则的话，像这个妙老在《好智端严》那本书当中也抉择了《金刚经》里面的很多的四句偈当作是四念处的所缘境，各位也可以拿里面的妙老的抉择呢当作是平常啊摄护身心思维的所缘啊，拿它来经常意念四念处啊，用诸法毕竟空啊无相念住的方法来修学四念住，这个呢都可以相应圣意空，而圣意空其实就告诉我们行愿可以相应空性而建立的嘛，建立三业随愿的圣行，所以呢它不是无形的，它是有形象相应于空性的形象，就是四种安乐行。你只要身与意随于大愿离于我所，这一种大愿的行处呢都是相应圣意空性的啊。所以圣意空性倒不是无所作为，所以由这样子的一种圣意空性的菩提心行处是很殊胜的，比较不会落于只是道理的一种观察而已啊。它确实是在三业行处观照它相应于普贤的行愿，所以这一切还是从有处入理啊，不是从空处的理这样子摄持而已。那么这样的心避免随相扰动啊，随相闪动，所以一定要修第三门行法才能够成就菩提心。那第三个行法呢就叫做三摩地，就叫做三摩地。三摩地呢就是止观等持啊，止观等持，止观双运整道。那么墨学礼拜五的课到现在为止，礼拜一并到礼拜一来修唯识观，观一切法都是唯识无异是异显现，这个呢也就是三摩地的一门。所以三摩地呢当然用般若经来修就是空观了啊，其实应当说是三假观了哈。那么用唯识来讲的话呢，就是唯识无异是异显现，这个是唯识观啊。或者是用我刚刚讲的《好智端严》妙老所抉择的《金刚经》的几个法句呢啊，来用一切法毕竟空来修四念处，来修四念处，这些都是很殊胜的三摩地。所以呢，也就是说，把普贤三经、圣意空性、安乐行品，以及呢止观，不管是一空观。啊，一假观、一如幻观、一唯识观等等的这些观门，随念一处啊，随念一处来经常受持，这些都是殊胜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把这个行法当作你的每天定课啊，你就随身要准备把它变成一个小本嘛，对不对？把所有你的行法变成小本，其实不一定在三宝面前，你随时念诵都好，乃至于默念。意念、意想啊，去思维它的意都可以啊，都可以片片段段的，片片段段的，让你的心呢，只要一得空啊，不在生活工作闲忙的时候呢，去攀援外境，摄受回来呢，来去观察这些法意，都很殊胜啊。乃至于你就配合任何一品经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么其中呢？妙老也经常讲啊，在《显扬圣教论》有一段话是发菩提心的标准法句。那么在我发现这个密林法师呢，他也把它录在里面了，在21页， 如果你们有这个法本的话呢，你们翻到21页，21页的竖文哈，1、2、3、4，第四行，显阳论云，各位看到吗？各位呢，一定要把这几句话哈抄在你们的随身小册上，有事没事，我们不是经常无为法，无为法就后面就要回向发愿，对不对？那回向的偈子当然很多，我是觉得这一段话的回向偈是最经典的啊，妙老常常提这个东西，我念一下哈，我念一下哈，你们回家自己就准备自己的法本了。这些法本其实都要你们变成随身的法藏啊，它就是这样。我从今日啊，我从今日，当然前面加弟子某某啦啊，你自己加弟子某某。那弟子某某者，那个某某当然是，如果我相信各位都是皈依的佛弟子哈，当然是用你们的亲近的法名了啊，亲近的法名。念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要念诵你的皈依的法师啊，受戒的法师就在目前，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有这个观察力啊。把这个所观境呢，能够意念现前之后呢，再开始自己在心中用金刚词啊，用金刚词，嘴巴要动，嘴巴要动是让自己有醒觉啊，不至于用昏沉心啊，这样子去念诵底下这段话。弟子某某啊，那个我就改成弟子某某，从今日，其实原文还有一个始开始，从今日始发无上菩提心，为欲饶益诸有情故，从今以往凡我所修等等等等法。那个六波罗蜜呢是总持，所以一切的善根，一切的四处世间的善法都摄归六波罗蜜，这是大乘的不共行法啊。所以当你在讲六波罗蜜的时候，不要想说哎，我也没有布施，我也没有持戒，我可不可以念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一切的行法都设在这里啊。如果你真的着相，你就讲你的行法嘛啊。你那段时间在修什么法，你就以那个所修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善根，所修这个法的功德啊，所修这个法的功德。如果你有点分别的话，那个六波罗蜜这四个字就改成你所修的行法，可以。以这个所修行法的功德，皆为证得无上菩提故，我今与诸菩萨合合出家，愿尊尊就是师尊，愿尊证知我是菩萨。哎，这个话要说得非常的庄严，因为你真的这一念心就是菩萨。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晓得各位念到此处会不会有一点毛骨悚然，觉得哎呀，我真是菩萨，那个心是很平坦的啊，就是飞利浦过后一片平坦，很舒服的事情，比起 SPA 比让你的按摩都还舒服，要有这种善根发相。如果皮呀不尴尬，表示你心真的很油条了，心真的很油条了，已经被这个世间尘劳压得已经没有感觉了哈，已经没有感觉了，对五欲六尘再怎么样出众，自己都不受益处哈，不受益处。真的念到我是菩萨这个时候呢，我每次念到这里就觉得脊梁都会直起来，就马上会去警觉自己的那种放逸懈怠的心啊，要有这种善根发相。你每一次这种思维修、观察修，都要有这种善根发相的幸福感啊，那种宗教的情操要烧燃起来。所以一切的苦都可以看得破，放得下，把它放在无始劫、无远、无尽期这样子的心量呢，来容受它啊。因为这些都是你的资粮，真的心要这样子的放宽，所有这些东西呢，在这么宽的心量当中，只不过是如芥子许这般的无所谓事，无所谓事。所以愿尊正知我是菩萨，这段话很好。各位都要能够背起来的啊！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把里面呢，把这段话放进来，所以我今天就帮各位提要，当然你们自己去读了哈，自己读。我今天就跟各位讲，他的法体发菩提心的行法就是三门，第一个就是普贤行愿啊，第一个是普贤行愿，第二个呢就是圣解空性，圣解空性倒不是空，而是呢一切离了我所的一切圣行，所以一切法。出世间的圣行都是你的三业行处，是不是？然后呢，把你的身心呢安住在圣意空性相应的三摩地当中，不管你修空观、修如幻三昧、修唯识观、修一切的法，身心都不乱，你远离一切的闪动，这就是三摩地。所以菩提心就是这个， 听见这个。当你入到这个心的时候呢，悲悯众生的心自然就在冤亲平等的情况底下呢，观修是无量。所以我们上礼拜就讲身心，然后观一切众生冤亲平等，思维是无量心，对不对？那十个初地的自地业就次地发起，你就经常把这十地的因缘事呢，一个一个起观，一个一起观，就是你每天修菩提心啊。菩提心可以说是大乘行法当中的关键啊，关离了菩提心，大乘行法就没有特色啊，没有特色，所以一定要以这个为重啊，一定要以这个为重。好，墨学就特别提这两处啊，提这两处。至于里面有唐密特别的什么观月轮呐、啊，阿字轮那个东西，因为也没有传承，我们也不必去管它哈。各位就把它跳过也没有关系，以这个显教相应的这个法要呢来修学，就对我们来讲很充分了，很充分了啊。所以有机会看我们能不能共修这一本啊，我们就先暂时告在这个段落。所以我们就定调，把这十地其实是九地的资粮行，当作是发菩提心的自地业，自什么？自我们的心地。把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地呢扩大增长广大，让它跟无上菩提相应啊。那么行法呢，就是墨学写的这白板啊，请学长把它写在这边呢，这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每一个愿，对不对？十大行愿当中每一个愿一定会有的共同法句，我念一下哈。我以普贤恒愿力故，这是第一个行愿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心一定是住在这个行愿底下哈。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所以你要把你的皈依师啊，把你的受戒师，把一切的圣意空性的所缘境啊，所以呢这边就包括佛法僧，佛就是世尊啊，文殊普贤、啊、这个华严三圣，你就把这华严三圣呢意念在前，法就是一切法空性，唯是无意是意显现，这些法意也意念现前。僧就是观察一切的菩萨阿罗汉圣僧，对不对？护法在你左右，护法在你左右，把这样子的圣境，三宝的圣境如对目前意念现前，对不对？把它意念现前，让你的心地呢成为一个结界清净的法行的坛城。然后呢，悉以清净生于一业，这个就是三摩地啊，三摩地。第二个信解力所对目前的一切境界呢，都跟空性相应。我礼拜三去随喜听这个，听了一下新弘法师讲这个观佛三昧海经，他讲那部经当中呢，就开始讲很多观相的东西。可是墨学还是有一点这个以前学习的心得，你要观相哈，观想还好，如果你要观相。所有一切观相三昧行法当中都叫我们要观一切的相，要如化如幻如光如彩虹，不能光观泥塑木雕啊，不能光真实的人。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怕我们着相，怕我们因为经常这样一念就会有这种幻象真实现前，那么你就会把它信以为实。记住哈，要观相，所有的行法都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个必要且充分的前提，那就是观察这一切的相都是心相，是假思摄理，是从空性心流出的法相，不是真实的相。如果你没有空性圣洁的修养，就去修观相三昧，容易着相，容易生魔。你清净业没有熏成，反而生出很多的模式，很麻烦你。可是现在我就不懂这个老师的教导是什么，你不去好好入般若经，入空性圣解，入唯识观的中见，去好好让大家起一种空性圣解，这种圣解力没有办法升起，就叫大家观相。我们打妄想太厉害了，要去观相，这种胡思乱想很容易起来的呀。啊，不要以为那种东西很殊胜。妙老就经常讲，那个观相的东西是枝末，观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摄心专注而已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心不需要观相，就可以安住，就可以专注，就可以心一尽性，观不观相无所谓，懂吗？观相是一种住行，不是正行，它不是观，它就是止而已。观相虽然名字为观，它是以观为方便入止的， 入职的，而入职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心心静心。达到心心静心不是只有这个观相的方法，观相是方便力，它不是唯一的法门。大家都现在以为，哎呀，我这个心空空的，觉得无所缘，于是就喜欢去学观相的法。观相的法很殊胜，是不错，可是你要知道，所有这些相都是假施设，名言用三昧地心做缘现起的心相。如果这一件正知力没有办法现前，你就会容易琢磨。我们今天要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不可得了，你今天还要自己故意用心现出一个幻象，然后信以为真，然后又由这个妄象又升起一个清净心，这个心是有条件升的，有条件升，跟无为涅槃灭地的圣意是不相应的。所以一定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心相，是从圣意空性中流出的。否则我们破一切的有为相，破一切的色法空都不可得了，都不容易相应了，你今天还去生种种的心相，还信以为真，很麻烦的，很麻烦的。这着一个心相，外相色空很容易破，心相不容易破，不容易破。如果你圣意空性的圣解不先升起，观相好不容易成就，你根本不容易放弃的，你叫你舍下来，你不容易舍下来的。好，所以默学一个这样的警惕哈，这是过去老师一直不断的吩咐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入圣意地，要有了解。所以你看这个解深密记一开始第一品就讲什么？圣意地相品嘛，告诉我们用五种法义来思维圣意，而那思维圣意就告诉我们空性嘛，是不是这样？自性空，自相亦空。啊，相空性也空，用性相皆空的心地去开始观察一切法只是假施设，这个前提很重要啊。性假施设，然后呢我用悲心来修这个禅法啊。今天早上听那位法师在教这个华头禅，他就说他说他在外双溪这个办禅期，他就跟那个禅和子啊，那些修禅的弟子讲说，你看翡翠水库那一潭水是不是死水啊？那大弟子说不是啊，他就是调节，对不对？调节家用，当今天雨水丰富的时候呢，他就聚集在那里，对不对？当下游恐虚水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放水下去。所以呢，那个水聚集在那里就像禅定心一样，我心不需要随境狂乱，对不对？闪动用心，蓄积心地的能量，不随境扰动。等到你真的有大悲起用的时候呢，随用，然后呢，以假施设大悲力故呢，来用这一念心，这就是住不住法，无住身心的法要，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修禅，不是让我们的身心没有功用，不是急着要去着相修所谓的六度，而是就让你的禅定心，让你的心有堪能性。当你真正要受尘劳的时候呢，你可以受，可是受之欢喜，这就是有定跟无定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呢修禅就一定要有两个基本的观念，第一个知道一切的法相都是假施设，对不对？借名言种用三摩地心做缘现起的心相，这些都是如化如幻的。如化如幻为什么修呢？就是要修未来一切行处要有堪能性而修的，这叫做大悲心。所以大悲心就是空性，就是空性。那么空性为什么有修相呢？是因为行愿力故，恒愿力故，起了相，心动不动，不动，为什么？三昧力故，以清净生于一业，这样子来怎么样？常修种种法。那个礼敬是普贤行愿的第一愿，对不对？当然包括一切的行法，你修一切的法，记住都是前面三句话。我以普贤恒愿力故，怎么样？性解性的，性解性就是升起了相作意的圣解。你的今天的所观境一定要圣解现前，不可隐转，不待他缘，不可隐转，不退，只有不断的增长广大，要到这个地步啊！把一切佛法生的圣解，把一切法义的圣解都如对目前，意念不失，用这样子的心升起，自然而然你心不要随境散乱。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是心相，它是假施设的心相，是名言为种，三摩地心为缘所现起的如化如幻的相。所以记住，修 出世间的善圣道行也是无名缘行，用名言为种，依他为缘，所现起的种种万有的相，跟一切的幻象是一样的啊，幻象是一样的。所以你的身与意业不动乱，不动乱，心一尽性，专注所缘，生遍体清安，用这样子的心升起一种未来承受尘劳而能够受大欢喜的堪能性。所以堪能性在什么地方证验？在初定以后行一切事，心不散乱，由这个本事来表现我们的堪能性，来表现我们的身的清安力。如果你今天随境界还起闪动心，表示你的定功德不殊胜嘛，不殊胜，还没有力量，还没有力量啊。所以这可以说是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一，升起一切的行法，这些行法就用刚才显扬圣教论那段话，弟子某某，对不对？至今日始，所有这一些东西，那个就是包括什么？后面的回向发愿，回向发愿。所以用这样子的行法呢，你念念呢都跟空性，都跟三宝会相应啊。所以这个就是自地业的根本哈、啊。我再用这段文帮各位补充一下，让各位知道初地的这十法就是修菩提心，乃至于二地到后面的九地都是。好，这段补充算是告个段落哈、啊。那各位把它当作是一个法要记住哈、啊，以后你们每天的行法定课哈、啊，要入这段文就开始每天要自己要真的实修去意念。啊，去转我们的意念跟这个法意要相应啊，经常每天啊，所以这个法本不大。我为什么请各位受持这一本，就是因为不大啊，随时随地就一段文一段文，一个法一个法，那个法意要相应现前，对不对？身心信解如对目前，那个信解不是迷信，是自信，是清清楚楚把那个法意现在心中的相当中，要这样子啊。好，我们今天就从二地念八法，请各位把方广版本翻开243页，自论的话呢在1870页啊，1870页的论文，各位对照啊。我们主要以方广版本的经啊为主，各位来看世尊是怎么解释二地所念的八法呢。云何菩萨在243页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哦，云何菩萨戒清净，各位大概都很熟悉。第一地呢，初地呢就是布施波罗蜜圆满，对不对？第二地就是戒圆满，那么这边就开始呢开显戒清净。他说云何菩萨戒清净，这是他的二地修自地业的第一法啊。他说怎么样在二地当中修戒清净呢？若菩萨摩诃萨不念声闻辟支佛心，即诸破戒藏佛道法，是名戒清净。所以这个戒呢就叫做无上菩提心，你一定要以成佛为念，中间呢不确转二乘道，所以所有障碍佛道的因缘都是破戒因缘啊。你可以去证，可是不要去得那个法的果啊。你可以去修那个法，可是不要去取哦，不要去着，不要去住那个圣那个任何心的相应行果，就是不念，不念就是不分别，不去意念分别说我要得一个声闻辟支佛心，那个心就是果，就是他那个行法的果，跟任何障碍你成就佛道的一切因缘事，就是破戒障佛道法，就是障碍你成佛的因缘事，那个都叫做破戒。所以这种戒呢在藏传当中就叫做三昧耶戒。所以你只要在任何一件因缘事上起了嗔心，起了慢心，起了嫉妒心，就算是破菩提心戒。菩提心戒就是三昧耶戒。什么戒犯都还可忏，三昧耶戒犯了就不可忏，那是很重的业啊、哦、很重的业。所以任何让你退失菩提心的都是这里二地念八法的第一法。初地的第一法是身心，二地的第一法是戒清净，这戒清净就是三昧耶戒，经常意念菩提心。所以墨学经常就是告诉我们告诉各位呢，各位不妨呢把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瑜伽菩萨戒，像现在礼拜一佛卫台那个就在重播那个境界法师讲瑜伽菩萨戒嘛哈， 好像快要中断末尾了啊，各位可以请他的那个法带啊，每一段时间就自己复习一遍，然后那个文词那个吃饭的像啊，吃饭的形象讲得很详细，各位不妨呢半月半月诵戒，就以这个瑜伽菩萨戒的戒本啊为法本，你就意念啊，你就念过之后呢，就去思维你这半个月以来的三业有没有违犯的心啊，违犯的心呢，你就这样的意念啊，意念让你的戒体清净，这个戒体主要就是你的菩提心的戒体，你成佛的决心是不能退离，这是第一个戒清净的关键。好，第二个，云何菩萨知恩报恩啊，知恩报恩，为什么能够让戒清净？戒清净就是不能怪罪，老实讲，菩提心戒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要戒什么，戒嗔心，戒慢心，戒嫉妒心，因为这三种心就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当中会引发三业触恼一切众生的因缘，所以你只要戒除这三种烦恼心呢，你就观察一切，把一切的这个三业行处的一切众生因缘呢，都是如母增上缘，帮助你成就佛道的增上缘，不管他现顺逆的因缘，所以你只能够用知恩报恩的心。所以他说啊，若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时呢，乃至小恩尚不忘，何况多啊？何况多？为什么多？因为毕竟让你成就佛道故，称之为多。是名知恩报恩啊，是名知恩报恩。在这个自论当中呢，这个龙树菩萨就引了一个那个猎人的故事。那个猎人呢，迷路了，在山林当中被一个熊啊救了。那熊呢，就拿他的一切捕食来的供养呢，就供养这位猎人。那猎人走了以后呢，就遇到另外一个猎人。那个时候他要追捕一只熊，他就把他的那个山洞的住处又跟那个另外那个猎人讲了。那个猎人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他就意念起啊，这个一定是菩萨来示现你啊，我这样子啊，这个不知感恩。还把他的住处啊跟另外一个猎人讲了，就起大忏悔心，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熊啊的尸体呢就供养给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就说啊，你应当不能吃他的肉，因为他是菩萨来示现，所以他就造塔供养啊，供养这个熊的舍利。这个呢就是因缘，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闪动啊，经常这样闪动，就以眼前的利益，就为了这一粒米呢失去了一粮仓。就经常意念我们的菩提心，就是住在知恩报恩的心底下，你容易持戒清净。所以后后就是要摄护前前的，你怎么样持戒清净，后面的七法就是让你戒清净的因缘事啊。所以通常你读法相就是要这样的总持啊，通常是第一法或者最后一法是总持，前面的别开法相都是它的行法因缘啊。那像这一个八法来讲的话呢，戒清净是总持，后面的七法呢是它的因缘事。所以要让你的持戒清净，菩提心的戒体能够不失，那么首先要起一个知恩报恩的心啊，知恩报恩的心，你念一切的行处所相应的一切众生形象呢，都是你的众生如母，这样观察也可以哦，或观察他们都是你的成佛的增上缘，这样子来起知恩报恩贺恩之心。你是受这么多人的恩德来修菩提道的，所以你如何不去感恩呢？啊，不去感恩呢？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字第一页，第三个字第一页，云何菩萨助忍入力？其实翻成忍入啊，一直就觉得不好，还是要把它改成安忍力，安忍一切众生的触扰。在这里呢，主要是讲众生法忍。不讲一切的无生法忍啊，讲众生忍，讲众生忍。众生呢，他就不知道因缘，所以呢，他只是为了自己离苦得乐一时的方便触恼于我，他毕竟无心的。他如果知道这样子，他自己要自受多少因果，他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呢，你要修这种忍入力，一定要有甚深空心的观察，因为你要知道众生触恼于我。他不知道他的因果，他如果知道因果的话，他不会这样做的。用这样的观察，你才有办法安忍一切的众生的触恼事。啊，所以不要咬牙切齿的硬忍。你要知道，大家都是离苦得乐，在离苦得乐的这一念动机上，众生无别的， 这是很平等的，因为大家就是基于同样一个动机，可是做了一些事，只为了我所，所以难免都会触恼他人，知道吗？用这样的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换到我，我也可能是这样做的。今天他这样子做了，他就是不知因果，可是他自己逃了他的因果，他逃不了因果的嘛。他已经要自己负因果的因缘呢，我们还用一念嗔心、嫉妒心、慢心凌驾于他，何忍呢？何忍呢？所以你要安忍你的三业造作，不再去加任何触恼众生的因缘事，这样才有办法让你呢自己忍得下来啊。否则呢，你如果不去观察众生无相，用相上分别，你就觉得记得你要出弯波波哈，心的没白。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已经数了心中一次、两次、三次，你心中有时间、有空间、有次数，你心中不平定啊，所以一定要观无相空性，不然你忍不住，你忍不住啊。这是助忍入力，所以这个忍入的意思就是众生的触扰，你怎么样能够安忍呢？一定要观空性，要观无相啊。你观一切的众生只是在离苦得乐的造作上有所作为，触恼于你，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却要背甚深的因果，所以你就根本不会对一切众生起嗔起恼，对不对？把一切嗔恼因缘的心呢，毕竟熄灭，这个就叫做第三个自地业啊，二地的第三个自地业。所以安忍力呢，也是知恩报恩之外，能够让你持菩萨戒体清净的第二个因缘事。啊，第二个因缘是，于是第四个因缘啊，第四个呢，第四个法呢，就是受欢喜。云何菩萨受欢喜？所谓成就众生，以此为喜，是名受欢喜。成就众生就是做众生的增上缘，那不是叫你多做什么事，就是要你去做一个观想啊，观想，我只要不障碍他。对不对？我只要不障碍他，就是成就于他。如果我能够多做一点利他的功德，也是成就于他。不管你做与不做，都是成就众生的因缘事。以此为喜，是名受欢喜。所以这个正言法师不是叫我们说这个甘愿做欢喜受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受欢喜。你受一切的尘劳，那些尘劳都是借众生的因缘练自己三摩地的心的功夫，你的三摩地的功夫呢，就会越练越增上，所以三摩地所起的善根就是欢喜，心就会欢喜啊，心就欢喜。所以一切的六根的受处都要用三摩地安住其心，欢喜就是定相应的意思，定相应，让你的心呢不随着境，不随着因缘所生受闪动于心。所以一定要在众生因缘事当中呢，发起定根的力量，摄护你的身心不要随相闪动，这就是受欢喜，这就是啊修定的功夫啊，修定的功夫。这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因缘事。第五个，云何菩萨不舍一切众生啊，不舍一切众生。什么叫做不舍一切众生呢？他说若菩萨念欲救一切众生故，是名不舍一切，不舍一切众生，就是救护众生的心。救护众生呢，是救护九法界的众生，因为实地的这个资粮行都是要观自己的三业如佛，知道吗？你经常意念佛，如果到现在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去思维，他的三业行处是怎么样的形象，他不舍一，不舍九法界的众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观自己的身心如佛一样，你也一样要念，念什么？欲救护一切的众生。如果我救护众生都没有堪能性了，何况触恼众生呢？所以当然就更不生触恼众生的心，于是呢，你就会不退你的菩提心。这也是让你的第一个戒清净因缘增上的思维是，这是不舍一切众生。那么再来呢，第六个，云何菩萨入大悲心啊，入大悲心就是带众生苦的意思。带众生苦不是真的有所带， 而是你要发这一念心当众生的增上缘啊，当众生的增上缘。他说你看，若菩萨如是念，怎么念呢？我为一一众生故，如恒河沙等劫地狱中受勤苦，乃至世人得佛道入涅槃。就是要发起陪伴众生毕竟共成佛道的心，就叫做入大悲心。所以虽然叫做入大悲心，这个悲也是沙婆热相应的法体，就是要毕竟与众生同成佛道的心啊，不是说我要真实帮上他什么忙，就是我要毕竟陪伴一切的众生因缘，与他一切众生呢共成佛道，共入涅槃。如是名为为一切十方众生忍苦。苦是什么？三界苦啊，三界的尘劳事，这个一定要有空性圣洁才可以安忍的下来，这叫做入大悲心啊。所以大悲心就是菩提心的法体，菩提的法体不是真实可以带别人的因果，而是以带众生受苦的心陪伴众生同成佛道，同证涅槃啊，发这样子的观想就叫做入大悲心啊，入大悲心。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观众生因缘都是教导于我的善知识，这是第七个观。云何菩萨信师恭敬之受啊，信师恭敬之受。你看佛怎么讲呢？他说啊，若菩萨于诸师如世尊想，这是标准的啊，像藏传就是修上师相应法。这里呢，这个龙树菩萨就在这一段呢有一段开示，就告诉我们修上师相应如世尊想，就是如佛想，它的重要性。你观想上师如佛，老实讲对上师帮助没有实质性，可是对自己的学法是有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在这段文我特别念一段这个自论的文哈，跟各位来这个一块思维一下这件事情。他在1874页第一行他就说了，信师恭敬之受者，菩萨因师，这个师是人师对不对啊，就是人师，就是你今天的亲教师，因为这个亲教师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因缘，你有机会成就佛道，云何不信啊？不信这位老师恭敬供养于他呢？师虽自得高明，若不恭敬供养则不能得大利啊，则不能大利。譬如深井没水，若无亘者，亘者就是那个横梗啊，你没有跨越在那个井上的那个横梗，你就不能够绕绳子，下面有那个水桶可以去把水挤上来啊，你就没有这个东西嘛啊。虽然它不是能够让你喝水的那个水，可是这个就是梗啊，能够让你有水桶落下去取水的那个工具，你没有所依了，你就依师才能够去取水喝，取了水喝才可以解什么？解你的大渴，解你的大渴。所以要观察这样子啊，你就如没有梗的话呢，无由得水。所以一定要借这个上师的因缘，破我们的骄慢高傲之心啊，中众敬服而功德大力归之，归向什么？归向沙婆尔。上师不会得你多一分恭敬心他就会长一块肉，不会的啊，不会得力的，都还是我们自己修供养心的我们。他说这种供养心呢，如什么呢？如雨堕啊，就像下雨一样，这个雨啊不会住在山顶的，你做这样的观想，那个功德力不会让你的上师拿去的。为什么呢？必归下处。谁得力？是我们得力。我们把上师观作是佛一样的话呢，上师不会得利益的，最后还是我们得利益啊。啊，那个雨水堕在山头一定往下流嘛，它不会在山头就苦敌啊，对不对？一定归于下处。若人骄心啊，就是心如果骄慢自高，则法水不入，若恭敬善师则功德归之。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在伦理学上也很诚恳的。如果一个法师他经常轻慢自己的上师，如何教他自己所教导的弟子恭敬于他？是不是这样子？他经常一直不断的骂他的老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比他还高明，过去的成就者都不见得要依师的，你经常这样子讲，你如何让你的徒弟们信受于你呢？恭敬于你呢？供养于你呢？伦理虽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可是它是一种增上因缘。 让我们自己自心真正得力的因缘，何况在一些有为事项上是能够让一种僧团和和共住的增上力，这是殊胜的，绝对不是东轰啊，绝对不是东轰啊。他说呢，若人骄心自高则法水不入，若恭敬善施则功德归之，你就会受到那个功德。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他说啊，佛说依止善施、持戒、禅定、智慧、懈多，皆得增上。譬如众施依于雪山，那雪山就印度人来讲就是须弥山啊，就是喜马拉雅山。于是呢，你如果长在那个山上呢，你的根茎枝叶花果皆得茂盛。以是故，佛说于诸施中，中就是以他为世尊之想，敬之如佛，敬之如佛。可是，如果对一个善知识，这些教导我们都无所谓，可底下呢，龙树菩萨为我们的因缘呢，问出一件问题，这是很多人对于藏传修上师相应法有一点不理解的地方。他这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恶师啊，就是邪之见教我们做恶的那个老师，云何得供养心受呢？好的老师那就算了，那坏的老师，我怎么还供养心受于他呢？”善师不能视之如佛，何况恶师？好，佛何以故？此中说于诸师尊都如世尊想。说我对于善知识修如世尊想没有问题，对恶知识我怎么样观他如世尊想？这点对我来讲我百思不解，百思不解。底下这段回答我就想起郑时彦郑老师的话，没事啊，你只要自心做分别去问他哈，去找他咨商，他就会骂你。你凭什么功德能够去批评他人？你这一念心根本就是世间分别心，对不对？你没有打掉自他的分别，你问我这个法，我跟你讲，任何答案都不能满足于我的啊！所以底下就同样是这样话，答曰：菩萨不应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分别心，就是分别心。如果你顺世间法者，善者心浊，恶者远离，这就是世间心。你观善就跟我的心相应嘛，我只要跟谁，只要跟我心相应的，那还是修我所嘛，对不对？你不能修平等心嘛，平等心才是出世间心嘛。你今天还是善者心就浊，然后呢，你觉得它不好的心就要求远离，你就有愈合愈离的心，你的心是极善的相，如何跟平等真如的法义能够相应呢？对不对？所以菩萨不应顺世间法，顺世间法者，你就会起什么？你就起善的相呢，心就起浊；恶的相呢，心就会生远离。如果不得远离，浊又浊不住的话，心就会生大苦，对不对？用世间心毕竟得大苦，菩萨则不然，菩萨则不然。只要那个老师他的三业行处能够有一件事情能够为我开示圣意，解善疑结，与我有益，则尽心尽之，不念于恶。由此可知道，这位弟子知不知道老师的是非对错？当然清清楚楚。可是取其善不念于恶，取其自己自心相应的部分，可是不要修分别心，不要你增长你的分别心，念他的受益之处，不念于恶。里面呢有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很好，很好，很受用。就像呢，如避囊城堡，你用个垃圾袋装一颗七宝，装一篓子的七宝，你会因为他用垃圾袋装，你就不要那盒垃圾袋的七宝吗？不会嘛。所以他说啊，如避囊城堡，不得以囊恶故不取七宝，你就觉得那个七宝不庄重，不会吧？毕竟他装的还是七宝嘛。啊，虽然他自己不能够行那个圣意空性的法义三业的行处，他纵使不能行，他只是那个知识，那个知识也是佛法，对不对？你受用自己自心起功德行，你就要感恩于他了，因为没有他的因缘，你根本没有办法听闻到这个法。你不要去责成他，你没有照做关他什么事？你有没有相应，你能不能够照做才是你的重要因缘。记住哈，要这样观想，不要说他是一个垃圾袋，他纵使满口讲的都是佛法，我也不跟他学。不然你去哪里学？你自己读经也读不懂，你不是凭他的因缘才有办法把这文字搞懂了，你不起感恩心，你起什么心？所以避囊城堡，不得以囊恶故不取其宝，这就是世间心，对不对？所以你一样要恭敬他的法宝。第二个， 如夜行险道，你走在那个险道上，必然一个坏人拿了个火把替你照路，你会说你是派人，你拿那火把替我照路，我不照，我不照，你就自己跑在悬崖，对不对？一脚踏空，你就自己踏到悬崖下了。你要取那个火炬照路的功用，于是你受这个功用的恩德，你就要知恩感恩。你会管他那个人是陈静心还是佛，你会去分别吗？你要受用是那个功用，受用那个灯具的功用，于是你借这个功用，你就应该感恩的，不得以人恶不取其照啊！不要你酒，不要你酒，对不对？太阳光洒下来，他会说你是好人，我照你；你是坏人，我不照你吗？不会的。好，灯光的功能毕竟是清净的，不因为谁来执那个炬。啊，执炬者就如恶师一般，他的炬，他的法炬一进，毕竟是跟空性相应的，所以你要取其照啊，不要说因为人恶故不取其照，这就是世间心啊，亦如是啊。于是得智慧光明，要不计其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只是如此，他讲了第二个因缘，不应当念老师的恶事。他说啊，弟子也应当作是念，施行般若波罗蜜，无量方便力，不知以何因缘故有此恶事。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还没有悟到，你悟没有悟到，你就见不到因缘，你见不到因缘，你就会有生灭分别染净增减的心，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能够骗自一切因缘，你如何能够断定这件事情是善还是恶，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开悟见一切的缘起，你今天去判别这是善这是恶，这根本就是世间心分别心，不应当这样子看啊，不应当这样看。他说如萨婆陀伦啊，萨婆陀伦就是善提菩萨啊，空中十方佛教汝于法师默念其短，长生敬畏。记住啊，就像文殊菩萨经常教导善财童子一样，你不要取那个法相去分别啊，分别他的善恶，因为你不念他的般若波罗蜜的空性的因缘事，你不念一切的因缘，你根本无法辨别染净善恶的，对不对？要这样子受持，不要太快去做结论，这个对别人不见得有伤，对你自己不起功德的摄护力量。这是第二个思考。第三个思考很重要，